各位吃货老吴的客官，我们的成都之行终于来到了第三天，重头戏啊！今天闲言少叙，内容非常多，因为要讲一天成都的一天乐山的，真的有很多有趣的经历以及非常多的美食，所以我们就开诚布公就开始讲啊。第三天我们一早就去了一个我非常非常想去的地方，几乎是我这次去成都最想去的一个景点吧，对吧？比什么熊猫啊，比那个什么三星堆啊更想去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在市区里面的武侯祠。对，武侯祠大家都知道嘛，是其实是诸葛亮的正庙啊，他的应该他其实诸葛亮他不葬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他的衣冠冢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也是刘备的衣冠冢，号称是中国唯一一个叫君臣合葬的一个这么一个庙宇吧，或者是一个，它其实也不能叫庙宇，它是个祠堂，对吧？以前纪念那个死去的这个伟大的人物啊，都修这个祠堂。其实他们合葬呢，严格来说不是，因为他们的尸首都不在这个地方，对吧？他衣冠冢在这个地方，大家缅怀这两个人。你说这个三国啊，有谁不喜欢三国呢？对吧？我们说是这个中国的男孩子们。几乎都是从小玩那个光荣的《三国志》长大的吧，对吧？《三国志》一代、两代、三代，《霸王的大陆》等等等等，对吧？各种各样的游戏，甚至对三国里面那些人物的熟悉程度，比熟悉自己家亲戚还要，对吧？还要熟。有的时候自己过年跑亲戚，有的亲戚叫什么名字，什么搞不清楚，稍微远方一点。三国里面魏蜀吴这三家人家的，哎呀，不管是文官武将，甚至那个文官指数多少，武将武指多少，都是哎脱口而出，对不对？那就是所以这个非常热爱啊，就去了这个武侯祠。武侯祠呢，其实它的这个祠名呢是后来人习惯称呼的，它的正规的叫法叫做汉昭烈庙。汉就是蜀汉那个汉啊，不是真正汉朝那个汉。昭烈嘛，就是表示这个节烈嘛，诸葛亮啊，表扬这个他们蜀国的几个大臣嘛，啊，关羽、张飞什么的，这些叫汉昭烈庙。然后呢，这里面其实。我去了有一点点失望啊，就是里面并没有说有非常多的历史遗迹啊也好，我以为有很多碑啊，有很多真迹啊，对吧？至少有很多和三国有关系的东西。其实它还是蛮简单，就是一个祠堂，有很多东西都是后修的。唯一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在它的正殿呢，供的诸葛亮的那个像，是一个佛像，对吧？上面写的叫名垂宇宙四个字。我在那地方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上，朋友圈就很多人说，哎，名垂宇宙这个词感觉怎么像现代词啊？这东西是不是后来人写的？怎么其实好奇怪啊，怎么诸葛亮啊、诸葛孔明和名垂宇宙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呢，宇宙这个词呢是中国的古词，宇嘛就四面八方为宇，宙就是古代现在时间的概念，就是为宙，一个是空间的概念，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四面八方，过去现在加在一块叫宇宙。所以这个词后来呢被 universal 这个词呢就大家翻译了，这个因为呢 universal 叫什么呢啊，想了想，哎，宇宙的两字的意义好像和这个有点接近，所以就把它翻过来就变成现代词了，其实它是古代词啊，这个不重要。逛了一下还挺好的。然后呢逛完武侯祠啊，武侯祠算是票价比较高的啊，70块钱就到了它旁边那个锦里。其实锦里就是紧靠着武侯祠，武侯祠就是在锦里整个风景区的当中，你可以理解为就当中一块地方，一大块地方是武侯祠，它的前门后门都通啊，都通这个锦里的。那到锦里呢，我们遇到了啊，这次是去成都的第一次拉肚子事件，那前面几天连吃了几天辣，真的是肠胃有点受不了了。虽然嘴巴啊很开心啊，口腹之欲得到满足，但是这个肠胃啊，他不听你的呀，然后你吃的开心，你上面吃的开心，下面他又不理你的，对吧？终于在去锦里的那天上午发生了拉肚子事件。其实前天晚上就有一点了，吃了一点带过去的药。我们知道去成都吃辣的可能会不习惯嘛，带过去一些这个就是腹泻的药，但吃了没啥用啊。就到锦里一般，哎呦不行了，怎么办？然后呢，就只能待在这个 Starbucks 里面啊休息，因为实在是吃不了辣。锦里面他进去就是一家 Starbucks， 说喝点甜的。对吧？吃点甜食啥的，就不要吃再吃辣的蛋糕啊什么的，对吧？弄一杯那咖啡喝喝还可以吧？啊，现在还是不行，还是被允许呢。于是到这个附近啊，武侯祠附近的一个药房，就去买那个腹泻的药了。然后人家一听啊，你们不是成都的对吧？不是啊，很正常，很正常。你们什么地方来？我们上海来的。哦，吃了几天了？吃了两天了。 啊，你们这个有吐啊？我说我不吐，吐不吐？只有拉啊。那个胃痛啊，还是只是那个肚子痛啊？啊，只是肚子痛啊。那行，我给你介绍一个药。我感觉好像一天他还有好多人都在他那去跟他说这个烦恼哈、啊。他就拿了一种药，好像是日本产的，它并不是一种土药啊。我其实是不太相信中成药的，对吧？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是现代医药啊，是那个西药，日本产的一味叫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我翻过来一看啊，上面写的就是一般的腹泻药都是治什么细菌性，对吧？腹泻什么痢疾什么什么，它上面写的有一条最有意思，叫专治水土不服。哈哈，现在有一个药可以治水土不服，好神奇啊，对吧？好诡异。就将信将疑的吃了三颗下去，哎，结果真的好了。那一天就吃了一顿药，后面就真的好了。就再没有拉过，哇，这个好神奇！看来这种药一定要到当地去买，就像你去泰国蚊叮虫药，你用中国带过去的什么防蚊水没用的，一定要当地的防蚊水一涂，哎，就好了，对吧？你到印度去啊，吃了拉肚子了，你没用的，你中国再好的药，你要到印度买那个，哎，这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啊，这个是插曲。然后呢，我们就逛了一下锦里，锦里还是这个文化气息蛮浓郁的。我觉得它整体的规划和给人的感觉啊，要比这个宽窄巷子感觉更好。宽窄巷子它还是以吃为主嘛，游客为主，这个挺挤的。那锦里里面呢，它这个啊布置的非常好啊，有戏台，有古代的那种房子的结构，对吧？有卖纪念品的，有挖耳朵的，有一些美食点缀。它不像那种大排档一样啊，到处一条街进去，到处都是买食物的，对吧？烟熏火燎也没有，对吧？它有买那种土烟，买雕刻的小玩意儿，还有一些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东西，做唐人啊啥的。就是相得益彰，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湖啊，湖面还有喝茶的地方，反正就是整体就把成都的这种风情啊浓缩在一块地方了。锦里缩小也不小，大概你来回全部走遍大概也要两三个小时，就觉得挺好的，它匹配的非常好，不是非常的市井味，有一点点那种文化的味道，而且它对里面的这些应该业态的控制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它还有买那种桂花酒的，买花酿的酒的，还有很多创意的小物啊，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手工的印染的一些东西啊衣物什么的，他这个店啊都是鳞翅栉比的开好啊，没有说一个某一个东西非常非常烂或者是非常雷同。你比如说你在江南走遍江南所有的水乡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对吧？之前我讲过这个故事吧，对吧？去过一个就不要去第二个了，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什么臭豆腐干、蹄膀、这肉粽。什么东西酱菜，他每个水乡都是买这个东西的吧，好烦哦。哎，他锦里里面就有点特色，挺不错的。我们在那儿还挖了耳朵，我还卖了一包普洱烟，它号称上面是零尼古丁、零焦油，哎，很神奇。那个卖烟的小姑娘，因为她长得好看，所以我就买了。其实我很久都不抽烟了，她说这个烟你抽没关系的，就是用普洱茶的茶叶代替烟丝塞在那个香烟里面，你点着抽啊，有香烟味道。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烟捏开捏碎，它就是一碗普洱茶叶，你还可以泡茶，哈哈，好神奇啊！抽烟喝茶两不误啊，你可以半包抽半包喝，多好！哎，这个烟我一直带，抽了几根，一直带回上海，大家分了一下，觉得都还不错，除了没有烟味，其他都挺好的啊。就是锦里我们也吃了很多小吃啊，小吃那种什么豆腐干啊什么的都吃了，还吃了一家叫廖记棒棒鸡，对吧？是叫廖记啊，廖记棒棒鸡，它那个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吃的那个麻辣烫，但是呢它是冷的，它是所有的那个一串一串啊，有鸡脚爪，有鸡胗，有肚子，有毛肚，对吧？有黄喉，有什么鹅肠，一串都串好，都是煮熟的，然后呢分门别的放在那个玻璃柜里面，你挑其中几串，挑好以后他就给你加上料啊，红油啊，然后酱油啊，什么东西做的这个秘制的料浇在上面，冷的不是热的啊，就是它的形制有一点像麻辣烫的一串一串的，或者像吃的串串香，但是呢它是冷的啊，它料也是冷的，浇在上面就当小吃吃，给你一个大的啊纸杯子，里面放了十几二十串东西啊，有吃的，哇，这个红油香啊，然后里面的这个酱料鲜。那本身这个串串它一般用的呢，它又很有讲究，它选了一些原材料全都是就是比较有嚼劲的啊，比较韧的啊，嚼起来这个要么是很脆，要么就是很韧，比如说牛筋啊、鸡脚爪啊，对吧？豆腐干啊的那种东西，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硬硬的，嚼起来这个非常好吃，非常有嚼劲，对吧？就当零嘴吃嘛。这个东西料记棒棒鸡啊，印象深刻，非常好吃。 然后我们离开了锦里呢，就去了下午去了什么地方啊？就去了东郊印象那个地方，它有点像一个艺术区吧，好像也是新开发的，对吧？一路开过去，就是好多牌子都指着东郊印象，好像是有点像那个成都政府强烈推荐一样，是吧？离了老远了，还有好几公里了，就有个牌子，哎，前方右转是东郊印象，开过去又过了一两公里，又有个牌子的，一直不断的把你指到那个地方去，有点好像这里很灵啊，你强烈推荐啊，赶快来啊，对吧？有点这个味道。那去了以后呢，感觉它如果作为一个艺术区啊，或者作为一个小资的创意园区来看，它原来是个工厂，用工厂改建的，我看别人拍了一些照片，挺漂亮的，但是自己去看了一下呢，和那种比如说北京的七九八，广州也有一个什么那个艺术园区啊，啊，和以前高雄的那个博二艺术区啊比起来，还是差一点啊，还是差一点，就是老工厂改建那种范儿有了，那小资的范儿有了。但是呢，文化气息啊，包括里面的店的质量都还差了一点。我们在那边吃了一个创意菜，一个小小的店，人家中午也快休息了，也一点多钟去吃了个创意菜，还稍微有点意思。它有其中有一道就是那种辣子鸡啊，有一道辣子鸡比较有特色的，它是用什么呢？它鸡是管鸡上来的，是热的啊，热腾腾的一盘宰鸡，然后呢，里面的红油料它是单独盛了一碗红油料，然后用液氮呢，知道就零下170几度的那个氮气啊凝结成的，那氮气是低温凝结成液体的那种，就是非常低的低温，一般是在这个化学上或在物理上是就是升低温保存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要突然降低一些东西的温度的时候，它用就常用液氮，对吧？因为它比较安全，它用液氮去冷却这个红油，然后那一碗红油啊，瞬间就变成硬的了，就变成固体了。然后呢，他用一个勺子，擦擦擦擦擦擦擦，把那红油捣碎。红油本来是液体嘛，它变成固体以后，捣碎以后变成什么？变成沫沫、渣渣啊，有点像芝麻捣成了那个沫一样，花生碎那种感觉一样，捣得很像渣渣一样。然后把这个渣呢，再撒到这个钵钵鸡上去啊，撒到这个宰鸡上去，因为宰鸡是热的嘛，这个吸入雪花、吸入粉末的这个红油沫啊，撒上去以后，突然之间就化开了。就又变成红油原来的样子，就浸透在整盆鸡里面。这个从液体到固体，从固体到液体的变化，到底意义何在呢？我不是很理解啊，这和直接红油浇上去有什么区别啊？反正吃上去就是这个原来这个紫鸡的味道，没有感觉，就是这个过程，可能是形式啊，形式比较重要，有些时候形式大于内容，对吧？很多看那个行为艺术就是看个形式啊，内容不重要，吃还是可以的啊，能给个70分，那就这个过程相当诡异，看他搞了5分钟，最后他还是融化在鸡里面了，对吧？还是变成了红油本身，反正挺有意思的。好，这个呢其实都是比较次要的，关键呢，那天晚上呢，我们去吃了蜀大侠，啊，这个是在成都的重头戏。我们在小龙坎、大龙岩和蜀大侠这三家比较有名的连锁店里面呢，选择了蜀大侠，为什么呢？其实也没什么原因，因为小龙坎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我们住在那个地方嘛，就住在太古里那个地方嘛，出去方圆1公里之内，小龙坎、大龙岩、蜀大侠都有春熙路店啊，什么店啊，那个都在附近，都很近，骑个自行车5分钟就到了。然后呢，我在网上看了，因为不是大众点评网上有这个排队的人数什么的吗？综合考虑了一下，发现呢，蜀大侠可能比较排到的可能性比较大。小龙坎那个下午4点半都不知道排哪里去了，他一个店在2楼的，他应该去过吧，成都应该去过，在2楼了，他那个从2楼一直排下来，排到外面马路上，哇，太可怕了。除了以前炒股的时候买认股证的时候有这么排队的现象以外，从来没有见过，哦，排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选了春熙路的蜀大侠，大概是5点钟去的，拿了个号呢，还有多少桌呢？大概还有30几桌。服务员说，应该还蛮快的，因为你这个5点多嘛，对吧？来吃人，他吃到7点也就走了嘛，所以会成批，从7点左右会成批的，会有一些结束的。那你这个看看30几号，其实还可以。哎，我挺有道理嘛，对吧？而且春熙路嘛，这个也是成都的一景啊，号称说春熙路上美女很多嘛，我们可以一边等边逛嘛，无所谓。我拿了个号，然后到春熙路上去走来走去，逛了好大一圈。哎，在逛的时候呢，肚子饿嘛，你看5点多逛到6点多，肚子饿了嘛，又在春熙路上吃了一个什么这个销魂鸡爪，好多人排队啊，非常好吃。然后里面有个大姐像托儿一样，我在那儿犹豫，想要不要排队，看人还蛮多的。那大姐说：“你赶快排队，好吃啊！那个10块钱3个，你看我刚才买了3个，就吃到半路上，走没多路吃完了，哎呦，我好好吃，回来又排队了，这都第2次来买。” 我好，我看这个群众演员还可以嘛，这个很真诚啊，群众演员。然后我就排在那个地方，买了两份嘛，20块钱买了6个，两个味道的，的确是好吃啊。这个脱骨鸡爪非常好吃，还买了什么蛋烘糕，反正就小零食啊。又逛逛商场，又去，实在看看，哦哟，号还没到，因为我们领了个号，可以二维码扫了，可以看还有多少桌嘛。看看还没倒啊，又去商场里面那个什么汤姆熊玩一会儿，什么慢慢就消磨时光嘛。美女也没怎么看到，他说春熙路上好多美女，我还拿了个相机，傻乎乎的在那看，找半天，就是和大街上差不多，和别的地方差不多啊，也没说特别的多啊。一直到了7点多啊，我们过去看，哦，差不多了，还有大概不到10桌，也坐在那边等。哎，他们挺好的啊。如果你扫描个二维码加做蜀大侠会员，还送你一罐这个王老吉，很正宗的，不是那种什么零敲碎打的，就是一罐圆罐的啊，王老吉挺好，一大罐的，蛮好的。我以前等位置的时候，最多人家给你点瓜子可的吧，给你一个一次性杯子倒点水喝喝，这个算蛮好的店了啊。我还听说成都有一些比较偏远的一些火锅店啊，生意特别好的那种苍蝇馆子，老板觉得每天都等那么多人，对吧？有的人等一半就跑掉了，他甚至把对面的那个麻将室也包下来，说：“哎，你们等位的人可以免费去那打麻将啊，先打，边打边等。”然后不认识的4个人或者是一对一对的，对吧？两对情侣，哎，没事就在打麻将。哎，成都人是不是陌生人之间也可以打麻将？就打，反正打麻将时间过得很快嘛，你也不觉得打了2-3个小时，老板来叫：“哎，你们到了，你们到了。”然后那几个人说：“哎，不要去，等我们这盘打完啊，这盘打完我们过来吃。”有这种情况啊。虽然蜀大侠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知道哎，坐的位置什么都还可以啊，可以免费做指甲啥的。又等了大概等到8点钟左右啊，终于等到了。而且在我们等位的这个时刻啊，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都是成都当地人，因为听他们讲话嘛，也许是四川人，就是从四川别的城市到成都来的，对吧？工作或什么的，反正都是四川当地人啊，一对一对都很安详的。安详不大好，都很安宁的在那等着，他们也不着急，他们也很习惯。有我们旁边有3个小姑娘聊天，说那个是4点半过来拿号的，对吧？然后他们觉得很习惯，等到7点半是正常的现象。哎，不急不躁啊，也不要没有一天到晚去问服务员，哎，到几号，哎，就在那儿聊聊天啊，干嘛，玩手机干嘛的，对吧？甚至有一个他是和他女朋友一起来的吧，大概可能比较晚了，6点多还是7点才来拿到号，然后问了一下，说前面还有几桌，服务员说还有88桌。他们也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就说好，那就坐在那儿等了一个。我的天哪，88桌，那怎么什么时候去啊？我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你们这个地方什么几点关门？他说2点关门。我说2点关门的时候还有没有人等？他说2点是没人等的，但是我们都是以满桌啊结束营业的，就是说2点钟关门的时候，这里面都是坐满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空位置的啊。最后就是所有的桌收掉，我们就下班。哇，这成都人真的是太爱吃火锅了。这只是你们成都的一家火锅而已啊，对吧？你除了蜀大侠、小龙坎、大龙岩，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火锅。我去之前还查了一下网上的那个数据，说整个成都有5000多家火锅店，大的小的，是不是这样？哦，好可怕，真的爱吃啊，真的是由衷的热爱，发自内心的热爱，不是跟风。他一年365天都这样排队的，但不是说像上海有这种情况，就是开了一家新店啊，新店被啊网红炒作了一下，然后在什么微博、微信上炒作了一下，非常火，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排队。但是呢，过了一年，或甚至过了3个月、半年啊，就没有人排了啊，就这个风就过去了。那成都人们对火锅的热爱，对那几家店的热爱，它是一年365天，天天去排，真的有意思啊！等到8点多，终于等到我们了。我发现就是美食啊，和你爱的人道理是一样的，等待越久，你就感觉越好。哎呀，到了那桌我们就拼命点吧，什么招牌菜，对吧？他那个牛肉的招牌菜，大刀干片，对吧？血旺、太极双滑，什么什么。反正上面招牌的啊，我都点，不管他吃光吃不光，我吃不光我看着也高兴。上来一个锅底，那个锅底好，这个锅子好漂亮，旁边还做2个龙头，看着就像黄铜制作的一样。哎呀，这一锅牛油啊，真的有10斤啊！因为我看到的服务员端上来的时候好重好重，当中还很友好的给了你一个小小的白汤，就它是个同心圆嘛，当中一个小小的白汤，可能就是涮一些蔬菜的时候，他觉得白汤还是比较好吃嘛，对吧？外面就是大的同心圆都是红汤，啊，上面飘的那些辣椒啊、花椒啊，种种的料，哎呀，让人闻到这个味道，可能也是饿了啊，8点多，哎，不过不对啊，前面吃了鸡爪、蛋烘糕，吃了好多东西零食的，到那时候真的是忍不住了，所有东西都那个血旺啊，就是那个鲜的鸭血啊， 不是我们看到那个有一点点褐色的那种一块块，它是血红血红的，就像鲜血一样的红，倒到这个锅子里面去煮个20分钟，拿出来世间美味。我跟你说，你这边吃这个血，隔壁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真的，哎，真这么好吃，滑也好吃，牛肉也好吃，干片也好吃，蒸也好吃，什么东西都好吃，所有东西都好吃哈、啊，没有两句话。唯一的缺点就是说真的是有点辣。然后呢，他们好像成都的火锅店没有像上海的那种火锅店说我有一个调料区啊，上面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调料，你自己去调，有什么海鲜酱，有什么沙茶酱，什么酱那个酱，几十种你自己去调，对吧？他们都是把调料拿到你桌子上的啊，就是一碟蒜泥，一碟香菜末，一碟葱花，一人一罐香油，然后干碟什么东西放在你的芝麻什么的，就你专用啊，很大方，用光无所谓，对吧？你又不是吃调料吃的多，你吃光蚝油什么都有，啊，真的是内顿火锅。嗯，这样讲吧，就上海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火锅，如果给打80分的话，那蜀大侠我给打90分，啊，比上海最好吃的火锅多了10分。虽然你看的形制啊，看它的这个料，看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菜品，好像没啥区别，看上去大差不差，但是吃在嘴巴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好吃。这个成都就是一个连大街上都弥漫着火锅味的城市，真的，你这晚上只要饭点啊，你骑个自行车走在大街小巷，你就闻到忽然这儿飘出来一股牛油火锅味，忽然那儿飘出来一股串串味，忽然那边又泡出来什么棒棒鸡的味道，反正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个火锅的味道啊，飘散在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上，真的是很美好，作为一个吃货来说真的是非常美好啊，那顿吃的非常非常开心啊。吃到呢大概9:30左右，真的我出去的时候发现海门口还有好多好多排队的人，终于了，满足了我啊，这个来成都的最大的愿望实现了的。本来我想吃两顿火锅的，一顿是吃这种比较高大上的，还有一顿吃那种街边馆子的苍蝇馆子的，但是后来两顿都吃的算是比较品牌的，第一天的那个大庙嘛，还有这个蜀大侠，对吧？嗯，时间关系没有吃到特别特别，在重庆我吃到过了什么胖子烂火锅，哈，什么桥洞火锅，对吧？什么防空洞火锅，那个没有吃到那种的，也不知道什么样子，什么味道。听说这个成都有很多以前老的职工园区啊，就老的厂的职工园区，像上钢五厂啊，还有那个什么玉兰园之类的，对吧？那里面还残留了很多很原始的，就老成都那种啊，街里乡亲爱吃的那些小店啊。虽然厂搬走了，虽然那个住的人可能不是原来那些员工了，但是他那些在小区内部的美食街保留了下来。我本来很想去的，但是后来由于时间没去成，以后反正成都这个地方啊，我跟大家说我一定会再去的啊。为了他的吃，为了他附近的那些美景，为了他们可爱的人儿，我一定会再去的。好啊，闲言少叙了啊，我们就接着往下说了，这个时间很紧迫。然后那天反正一夜无梦吧，啊，一夜无梦，有梦有梦，梦到了自己又在吃火锅啊，一夜有梦。然后第二天我们就驱车啊，去到乐山。乐山当中呢，路过了黄龙溪古镇，因为这一条路是基本上顺路的啊，去黄龙溪古镇逛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具体说了。黄龙溪古镇是个很好的古镇，它非常大，它几乎和乌镇一样大，但是乌镇要150块钱门票，黄龙溪古镇是不要门票的。它一条小溪贯穿在整个镇里面，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啊，那也有看变脸的，也有那种创意小店啊，也有古的那种客栈啊，什么的邮局啊，什么都有。然后黄龙溪古镇最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从这头走进去，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古镇，一直走到尽头，出了一个城墙的门。我不知道这个城墙是后造的还是原来就是有的，就很高的那种城墙的门。门洞里面出去，突然之间出现了一条大河，那条河应该是闽江吧，啊，非常宽阔的大河，啊，就其实黄龙溪就是它的一个码头，就过去啊，南来的北往的，可能是进京赶考的。可能是欲穷千里目的李白，可能是下江南的林黛玉啊，可能是被贬的苏轼，他们坐着船路过了这个黄龙溪古镇啊，想歇歇脚，上得镇来啊，吃吃四川的美味，住住有意思的小店，晚上再去逛逛那些灯红酒绿的，这个我不说了哈，逛什么地方啊，莺歌燕舞。当然啊，这些人不可能来四川，我前面说那些人就这个意思，对吧？他这个镇就是这么火起来，就是在交通要道上嘛。因为古代人以前赶原路，他除了坐车就只能坐船嘛，坐船还是比较快比较稳的吧。啊，在闽江边上造就了这么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黄龙溪古镇啊，不要门票，那，啊，里面的东西挺不错的啊，东西挺好吃的，逛足3个小时没问题啊，绝对可以。然后呢，逛完以后就去了乐山，到乐山就下午了啊，我们每次都错过饭点，到那边都反正1点多钟。 到乐山当然要吃甜皮鸭啦，对不对？乐山的甜皮鸭那真是乐山的名片啊。我下了这个高速，到了酒店把车停好，他那个地方还挺好的，200多块钱的酒店还免费给你停车啊，房间也挺大也挺干净的，他210几块钱啊，伊比斯啊，把东西放好以后赶快赶到张公桥。其实呢乐山有很多条美食街，那这里面规模最大的叫张公桥，张公桥美食街，它大概有估计50-60家店是肯定是有的啊。其实中午我们去的时候还不感觉不到，因为中午有些店呢休息了啊，大家就懒懒散散，街上也没有很多人，我们就挑了一家甜皮鸭吃。甜皮鸭怎么说呢？它的皮真的是甜的，它有点像板鸭和酱鸭。如果大家吃过南京的那种酱鸭、板鸭的味道的，它的做法是那个路数的，它不是烤鸭那个路数的，但它皮外面有一层黏黏的、甜甜的，有点像蜂蜜裹在上面一样的这种味道。哎，反好蛮好吃的，你空口吃这个鸭子啊也不觉得腻啊。这是它甜味和这个鸭，因为比较肥嘛，和鸭肉的有一点点这种鸭心的味道和那个皮的那种油正好都综合了，非常好吃。我们就坐在马路边上就吃了一份甜皮鸭，然后到对面的一家什么，他们那个这个饭店的名字都很奇怪啊，都是以人命名的，什么张记豆腐脑那个店啊，老板上面这个招牌上面就印了一个人头。大家想象一下，就有点像老干妈瓶子外面印那个，对吧？另一个人头一样，它上面另一个人头好大的嘛，旁边写的什么张记豆腐脑什么什么什么的，下面写了一排这种宣传语，什么什么豆腐脑怎么始于1900几几年，然后怎么怎么好，怎么那么好，然后低头一看，那只脑袋就在下面做豆腐脑，就照着他的那个脑袋，那个光头，就他本人就在下面做豆腐脑，一看，哎。他说他已经创立20年了，对吧？那个照片上的人头是这样的，怎么20年以后他的人头还是这样的？真人也是这样的呢，对吧？还在那做，然后我们不管了嘛。他的这个乐山的豆腐呢，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一碗豆腐花上来以后，他就放各种各样的调料啊，你可以加蛋的，不加蛋的，还然后加那个粉蒸牛肉的，还加各种调料的，放辣不放辣都可以。那一碗豆腐脑上来，我跟你说，大概是10块钱啊，那量足的，上面所有的调料把豆腐脑本身都盖住了。豆腐脑下面就一点点，一碗豆腐脑1/3是调料和牛肉，1/3才是它的豆腐脑的本体，也很好吃，非常好吃。那个粉蒸牛肉非常之嫩，我们就垫垫肚子嘛，就主要是垫垫肚子，主要是晚上这一顿，知道吧？中午无所谓，因为我们还要去看大佛呢。那到了乐山，你不能不看大佛吧？对吧？说不过去吧？啊，后来我跟那个我同行人商量说，看大佛呢有两条路，一个呢是坐船看。这个船很快，来回半个小时就有个像摆渡轮一样的，就开到它，因为乐山大佛它是沿江而筑的，它是把一座沿江的山凿空了啊，就是有一点像那个雕刻的镂雕一样的凿刻，知道吧？就把这个山一点点点挖进去，最后挖出一个佛的样子来。那有一条路就是江上看，很轻松，对吧？看一看。还有一个，但是你离得挺远的，因为你摸不到它嘛，就在江上。还有一个呢，就从乐山大佛的这个正门，它的那个园区正门进去，然后要爬山爬上去。你想嘛，一个佛凹在山里面，你是不是要先爬上山，对吧？再爬下山，爬到它脚底下、脚跟上看一看啊，仰头看一看，然后才从另外的出口的地方再爬上一座山，再爬下一座山，就形成一个 M 型。它的路线是个 M 型的，很累很累，估计要3个小时。但我们到那边已经吃完东西，已经将近3点了嘛，那肯定不能爬了，我也没有兴趣爬，就看一看行了吧。坐了个船，大概也是70块钱，多少钱？反正蛮贵的。坐了个船，开到乐山大佛脚下，看了仰视了一下，啊，拍了好多照片，感慨了一下，然后就回来了。这个真的，这个乐山大佛呢，你应该这样说，是一个你绝对不会再去看第二次的。就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长城，或者有点像东方明珠，上海的，或者有点像什么地方，就是这个感觉，你去了这个城市，你不去那个景点。啊，不去标志性的地方，感觉就没有来过一样啊，太可惜了。即使有1000个人说他不好，你得去一下。那去完以后，你说哦，这样我就再也不来了，不会再去第二次了。真的就是看完以后，地是挺大，是挺震撼的，但不会也就这样嘛，对吧？中国值得震撼的东西太多了，敦煌莫高窟的嘛，龙门石窟什么什么太多了。这大佛哇、哦，好大哦，好大，除了好大就没有了。事实上呢，如果你不愿意花这个钱，你如果自己驾车的话，你就到江边上去，你就开到那个应该是闽江嘛，闽江另外一头就大佛的对面。这江虽然很开阔嘛，但是因为佛非常大嘛，你到江的另外一边，你遥望一下，你也能看到大佛啊，大概看个大概啊也是可以的。他那边还有很多开了很多民宿，开了很多酒店，很好玩。 你们住过酒店有那个江景房对吧，海景房、远景房，你们见过佛景房吗？就他们那个民宿和饭店啊，在网上宣传说我们这个几个房间对吧，阳台眺望出去看到鄂勒山大佛，所以价格呢比其他房间贵一点，我们这个叫佛景房。太逗了太逗了。于是呢我们就看完了吧，看完就算了，这个反正去乐山主要就是看过这个佛，拍过几张照片，到此就可以了啊，回去稍微休息了一下。晚上我们又出来了，因为我的同事啊，我以前去过的朋友跟我说乐山的东西要比这个成都更加好吃，那我们就四处逛逛啦，看了个网上攻略说哪个地方烧烤最好吃，是吧，哪个地方的这个烤鱼最好吃，哪个地方的什么东西最好吃。找了一家过去发现，哎，这家好像已经关门了，我找了好久，门口来回走来回走，发现，哎，怎么不对啊，怎么没有这家店了，变成另外一家什么吃炒菜的店了。后来才发现啊，点评网上一看才发现啊，那家店就在我们去之前的大概两三个星期啊就转给别人了，原来是家很有名的烧烤店，烤东西烤串吃的，结果被转给别人了。后来没办法了，怎么办呢，我们又临时再找也找不到，于是就叫了一个小破车，就那个三轮车，跟他说我们去张公桥吧，反正张公桥吃东西集中吧，虽然有一点像感觉就是像给游客准备的，但是至少他集中嘛，好选嘛。开车的老师傅啊说了一口乐山本地话，呵呵，就跟我开始聊天了，哦，你们要张公桥啊，怎么怎么怎么，我就压根听不懂，我只能连猜带比划就跟他聊起来了。哎呦，我同行人好吃惊啊，你会乐山话，我说没有没有，我瞎猜了。那他聊东我聊西无所谓，大家就凑一块瞎说呗，对吧，到那儿就几块钱就到了张公桥。哇，晚上的张公桥让我好吃惊啊，所有的霓虹灯都亮起来了，所有的店的招牌都亮起来了，所有的店都上课了。哎，人声鼎沸，还有那些唱歌的那卖艺的全在这各个店当中川流不息啊！所有的这个游客也好本地人也好都在每个店前面，那店好像就没有什么生意特别不好的，到处都有几十桌人在那个地方，甚至摆到了街沿上，摆到了马路上啊！有吃那个麻辣烫的，麻辣烫起源据说就是乐山啊！有吃串串的，有吃烤鱼的，有吃烧烤的啊！有吃甜皮鸭，有吃豆腐脑，有吃什么都有，什么都真的，你穷尽你的想象，你想象一下，你想象这个美食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它就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有大概主街加上旁边两条小小的马路这么一个风字形的这么一个结构，里面大概有五六十家店啊，可能还不止，小店家可能有上百家店啊。你一路走一路看，真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就不知道选哪家好啦。我们想吃烧烤嘛，就跑到那个张公桥桥头那边有四家并排的烧烤店，哇，很牛逼啊！你们去我的微博看，我的照片都有，视频都有。第一家25年老店，第二家30年老店，第三家45年老店，第四家50年老店。什么被央视什么什么报道，那个是被什么旅游卫视报道，我都看呆了。我拍了照片发到微博上，我说你们给我出出主意，我到底是多少年的老店呢？这里从25年到50年都有，这个这么多老，50年以前就有烤鱼，就有烤串了，好有钱哦！50年前我不是记得中国人还很穷嘛，对吧？那一年到时候吃不了几顿荤的嘛，那怎么就有这个东西了呢？好神奇哦！1950几年就有烤鱼了，哪里烤啊？中央首长也吃不到，对吧？反正就那么写着，我们就那么信着，对吧？就看看每家店的生意都很好，门口都在招揽人啊，味道很好的，闻得喷香扑鼻，然后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最后好像找了40年的老店还是什么的，点了烤排骨、烤五花肉，都是他的乐山必吃的招牌啊。点了一条烤鱼，还有烤韭菜等等等等什么东西，还有叫了这个，反正我们晚上不开车了嘛，车已经停在宾馆了嘛，又叫了一些啊当地的啤酒、江小白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大桌子啊在那吃，真的是好吃啊！我跟你说，乐山的这个烧烤，这个烤排骨啊、烤五花肉，因为我吃这家，我相信不是乐山最好的，但就这个平均水平，开到上海来，我跟你说，天天排长队，可以秒杀上海90%的烧烤摊，真的，不管是它的烤制的火候，还是调的味道，还是它的食材本身，真的是非常好吃，又香又鲜啊、又脆，然后就是烧烤所有应该有的东西都有了。然后它的烤鱼，我们点了个不辣的，它是用剁椒做的那个烤鱼，这个肉质鲜美啊，它是用梭边鱼做的啊，梭边鱼就只有一根大骨头，旁边没有小骨头的啊，肉嫩啊，啊外皮又脆脆的，对吧？这个有点像那个鱼香肉丝的那个调料的味道啊，剁椒味的啊，鱼香型的那种味道。哎，真的吃到后面连骨头都不剩，我恨不得把骨头都啃下去。当然没啃啊，没啃，就把肉团吃完了。那顿吃的，我对乐山真的，虽然 我在成都吃了3天，对成都的评价非常非常之高。但是最后我还是要说句心里话，就乐山的东西比成都更加好吃。如果你是个美食爱好者的话，非常建议你在乐山多待几天。乐山下面还有县，之前在第3季的《舌尖上的中国》，虽然我不喜欢那一季啊，因为不是陈小青导演的，它里面有一集说到乐山烧烤，其实它不是乐山那个就是市里面，它是在乐山在下面的一个县，大概离市区开车过去还要有20分钟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它也有一片夜市啊，也是晚上人声鼎沸，非常的美味。可惜我吃完以后啊。第一集我就说了嘛，有一个乐山当地人跟我说了，哎呀，我看到你的乐山了，我们烧烤都是本地人吃什么地方的，我们烤鱼本地人吃什么地方的，我们什么什么甜品啊是哪家的，啊，气死我了，他不跟我早说，所以我其实没有尝到乐山最最最最顶尖好吃的那部分东西，但是事实上也已经让我大快朵颐了，让我非常满意。好，这集差不多结束了，但最后我一定要讲一下为什么整个成都和乐山之行，大家觉得我少吃一样东西，对不对？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作为一个走遍天南地北要寻找到美味的人，为什么兔子没有吃？兔头啊，老妈兔头，兔丁、黄辣丁为什么没有吃？好，在第一集我就埋下了这个梗，我在最后告诉大家，因为呢，我们在要吃兔子的路上呢，正巧遇到了一个玩游艺的一个小摊，他那个用10块钱10个圈套。我们都套过嘛，对吧？套这个娃娃呀，套什么那个小玩具啊？它呢是套兔子啊，一个个小笼子，每个笼子里面呢装了一只兔子，在那个地方啊，散布在一个广场那个地方，外面用那个围绳围好，然后给你10个圈啊，竹圈，你套到哪只兔子呢？兔子就归你，可以拉走，可以直接拿走。至于你拿走就是回家养呢，还是吃呢，他就不管了，对吧？他为了证明他的兔子是非常可爱的。他除了在套的这个笼子一个个放在那个地方，放在地上以外呢，它旁边还有一个菠萝啊，上面还放了很多小兔子，让你可以自己去摸啊，让你逗它玩，它也算这种招揽生意的这种办法。我在一边套的时候，一边在旁边摸这个兔子，我觉得兔子好可爱啊，怎么一个白白的，对吧？有灰灰的，有黑黑的，红红的眼睛，每只兔子都那么可爱，你说我还忍心吃它吗？他这个天意啊，让我去吃兔子那个路上已经计划好了去哪家吃。结果让我遇到了一个套圈，套圈，然后我一个都没套中嘛的，我套中了怎么办呢？难道我拿了一个笼子，里面一个可爱的小白兔，我跑到前面一个专门做兔肉的店家说，来，我自带兔子了，你对吧？给你10块钱加工费，帮我做掉它吧，太残忍了吧，太残忍了。而且呢，这只是第一关，对吧？第一关我的心理关，硬着这个头皮说，哎，不管它了，我当我没看见，我继续往前走，我就去吃。对，然后到了那家店呢，就是做椒麻兔非常有名，门口一个大招牌叫土家椒麻兔，还是叫乡土椒麻兔，很大的这个招牌，多少钱一只？128块钱一只。那一般来说，你做这个招牌，是不是下面应该是放一盆喷香的兔肉呢？烧好的那个样子呢，对吧？像水煮鱼啊，或者什么，像那个肉，对吧？他竟然用一张兔子的照片，活的兔子照片放在那个地方，2只小白兔很可爱，在那儿戏耍。用那个照片配着旁边写土家椒麻兔128一只，我的天哪！有没有人去吃烤鸡的时候旁边不画烤鸡本身的样子，画一只活鸡的？啊，也没有说去什么，某些地方吃狗肉的，有狗肉汤的，他也肯定是画那个狗肉堡的样子，也不能画一条很可爱的狗吧？是不是？难道你是吃狮子头，他旁边画一个猪给你吗？那你还能吃得下吗？就是2层打击，让我最后决定了说，哎，算了。啊，虽然这个东西很有名，但是我们这次成都之行啊，乐山之行，我们就不要再吃兔子了。啊，这个谜底解开了啊，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没有吃兔子。好，这个3集的成都之行，美人、美食、美景都说完了啊。其实说的不是太过瘾啊，可能美景和美食做的多一点，美人这块都没说到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去四川，再去成都，还会大家跟大家再开一个系列，继续讲我这次没有吃到的、没有看到的啊、没有经历到的故事，好吧？大家关于成都的很多的，就是你光听我说嘛，你没有看到视频，没有看到图片啊，没有文字的，大家可以去我的新浪微博，也就叫吃货老吴啊，之前往前翻一翻，有很多一些我发的照片啊、文字什么东西的，但结合起来看，味道更好，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谢谢各位。